播爱，传播正能量，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方正会的小兄弟伍维烈修士。在一连两集，我将会同大家介绍一本书，书名叫做《矿山记忆》，而副标题就是《铁不一样的故事》。不过开始的时候，我想由好耐好耐之前讲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希伯来人有三个的圣祖，三位的祖先：亚伯郎、以撒格和雅各伯。雅各伯有十二个仔，其中一位约瑟被出卖了去埃及，原本是一个兄弟不和、家庭纠纷、人性大暴露的悲剧，但是后来天主将诅咒化为祝福，因为约瑟在埃及成为了宰相，结果使家人不需要受到饥荒之苦。后来雅各伯就举家移民去到埃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是埃及人虐待希伯来人，天主就兴起一位先知梅瑟，使希伯来人经验到天主的拯救。后来他们就去到迦南罕地，过了好大之后，希伯来人又辗转流散去到巴比伦，又再一次去到不同的地方，身在异域，离乡别井。但是因为有先知提醒他们，他们都体会到天主的不离不弃。原来天主在这些流亡的日子都会派一些的先知，不论是梅瑟、以撒尔、阿扎克尔等等，他们都为这些离乡别井灰心失意的人代表天主说话，见证天主的爱。而今天我要讲的故事，现在就将焦点由遥远的近东来到香港新界东马鞍山。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过，今天介绍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矿山记忆》，铁不一样的故事。而马鞍山就是标题中所指的矿山。为什么叫矿山？原来曾经有人在这里开矿。在四十年代初期，有个日本人在马鞍山发现了铁和钨，所以就开始了铁矿和钨矿。当香港经过日本占领后重光，一位余先生在1949年开办了一间叫做大公洋行，他就在马鞍山道开始从事矿业。当时这个大公洋行所找到的矿质素不好，开出来的都是一层泥一层矿，或者全部都是泥。后来为了提高品质，大公洋行就利用了腐蚀矿业所提供的采矿方法，含铁量达到 50% 以上，所以釜山矿业就做了这个矿场的技术指导。不过在70年代的中期，大公洋行在多项的负面因素之下，决定结束马鞍山这个矿场的业务。而1978年，香港政府就开始计划发展马鞍山作为沙田新市镇的扩建部分。而1981年，马鞍山的采矿牌照期限正式完结，而所以经历了30多年的采矿事业就正式圆满结束，而村民就开始去到市区谋生，而马鞍山的村民就越来越少，直至到后来80年代的末期，新的马鞍山市镇就开始陆续入伙。回想在当年50年代中国局势动荡，不少人成为了难民，由中国各地来到香港，而因为这个矿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就来到马鞍山。 马鞍山这个矿场造成了一个的部落，有码头区、半山区和山顶区。早期矿场高峰有差不多5000人居住，而教会有天主教的方济会和基督教的信宴会，在亚年代初期就在山顶区上面兴建教堂，为这些离乡别井生活艰苦的矿工带来安慰和帮助。离乡别井的情况就有点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和巴比伦，而这两个教会的临在就好像天主派遣先知在人民当中，让人体验到神圣和爱情。这些担任先知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前辈方济会的小兄弟胡文义神父。胡文义神父是比利时人，他曾经在湖北那里传教，他是最后一位由外国来中国的传教士，但他在战后来到中国之后，很快中国就局势不一样，被共产党拘禁了4年，1951年就离开了中国，辗转就来到香港。虽然当时方济会不是很想会士们留在香港，但是他觉得他的使命就要为中国人服务，而香港当时有很多中国来的难民，所以他就愿意牧养在苦难中的矿工。所以他就在主教的支持之下和天主教福利会的帮助之下，在矿场附近的山顶上起了一个传教站，后来就有不断的传教，就有新教有成200多人，一次的练经阵都有成90人。除了胡神父之外，他还有一些来自湖北的神父和他一起。后来他还请了几位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修女进行救济工作。这个传教站的圣堂都有特色的、有些像所谓的哥德式，因为是有些尖拱形的窗，山上面有一些的钟楼、铜钟，还有这个的尖拱形的大门，里面都挺大下的，还有不少的告解亭。这个传教站也有学校和修女院，现在已经是被评为2级的历史文物。信义会就在山的附近另外一个小山头兴建了恩光堂和天主堂，隔着一个山头遥遥相对。恩光堂也有小学啦、幼稚园，而他们也兴办到直至到矿场结束之后，这个礼拜堂和校舍转型做了恩清营的活动场所，近年活化更成为鞍山探索馆，使鞍山、马鞍山的记忆得以流传和传颂，也都让人哋去体验到马鞍山上的历史的点滴。这本书《矿山记忆》的这本书就是鞍山探索馆的专案，由他们做资料的搜集、访问和整理。因为天主教会在马鞍山矿场的村落都有一定的角色，所以这本书都辑录了圣约瑟小堂、圣方济堂和圣约瑟小学等等的事迹。
身体，耶稣的宝血，耶稣的一切，令我生命复原。
唯有你共我，陪我去度过，同得享欢欣。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宝份，耶稣的一切，流传。人类心里
盼望你再度回来，盼望你彰显关爱，全身心。 从何开始？将身心都交于你台前，透过圣诗包容我的心，没畏惧。病中的你是无穷牺牲，酒中的你是显了全能，交出这份爱与主共用爱，分享喜与忧，全信这是爱。
教会为很多的矿工和家眷提供了救济、教育和生活的支援。一位胡文义神父发现新来到香港马鞍山的人士当中都有很多一定的教育程度，他因为战乱受创伤，所以就要落难去到矿场工作，他们的收入微薄，当时候每日只有2.5元至4元左右的收入。因为他们的生活艰苦，胡神父可以提供的就是心灵上的支援，给他们有盼望的信息，所以就兴建了小学啦，还有诊所。胡神父在这个的圣约瑟小堂做过3次的本堂神父，因为社会安排他也都去到台湾服务，后来因为山上面这个的圣约瑟小堂正式结束，所以他在80年代就去到台北继续传教的工作。很多的小朋友，当时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大个了，他们会起时候都记得一位胡神父。他说记得胡神父他喜欢吃的雪糕，胡神父都挺恶的，为那些调皮的小朋友，如果记得他们顽皮的话，他就会用他会上的绳就罚过来的了。虽然胡神父有点恶，但是大家对神父都充满了尊敬。在2010年的时候，胡神父就回归天家，享年88岁。天主教会另外一位的人物，我说是担任了先知角色的呢，就是一位叫做福文晒的修女，玛利亚方济各全教会的修女。当时的村民叫这些修女做白衣修女，因为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会衣都是白色的。 这位修女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当时她还记得当年她们三位的年轻修女由澳门来到香港，就去到马鞍山服务。她们应胡神父的邀请，修会就派她们来到马鞍山山上面来到服务。这位霍修女根据这本书所讲，她记得在1954年的时候呢，刚完成了创学，准备呢就要服务。佢同埋另外两位，一位刘修女，一位岑修女，嚟到马鞍山度工作。当时胡神父30多岁，佢就安排咗修女去负责做教书啦、行医啦，同埋传教。修女记得50年代嘅马鞍山山上面咩都冇，又冇路，连水都煮唔滚，不论日常嘅工作等等，都要自己上山。落山，一手一脚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时50、60年代修女着的会衣都只是很旧式的那一种，长到落地下呢，还有绑得很实的，不是很适合劳动。但当时三位的修女都是年纪轻轻，都是20多岁，所以他们充满了服务的热诚，所以他们就因着自己的努力就去辛勤的为天主工作。霍修女原来是1923年出世，她的姓名叫做马尔大，因为她的家姐呢也都去做修女，所以她都很想去学做一位的修女。小小的时候呢，她就跟着大人一起去圣堂啦、读圣经啦，同埋摩尼撒。19岁的时候，马尔大就去了修会学校读书，后来辗转转呢，就去到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那里，一路读书一路过生活。后来因为中国被日本人占领，很多人都离乡别井，而后来霍修女就同其他的一啲嘅年轻人志同道合，就并肩作战，就愿意入到修会。辗转转去到保定，河北保定读中学，他们成为了修会的必修生，开始读高中，准备读大学。但是因为时局太乱了，读了一小小就停了下来了。后来马尔大修女即是霍修女呢，零散地学了一些英文，学了一些护理学，他们就正式呢就成为了保守生。49年，因为共产党进入天津，天津城就没了水没电，社会就安排霍修女即是马尔大啦，同埋其他嘅修会人员2233咁离开咗，先去到北京，后嚟嚟到澳门。后嚟咧，佢哋就喺澳门嗰度就做仓学。仓学系一段嘅阶段咧，学习规矩啦，学习点样做一个修女。两年之后，1952年，霍文玺修女咧就发咗初愿，正式成为霍修女马尔大。法院的修女就要被派遣，她就因为法律服从院，修会派她去到马鞍山，她就来到马鞍山了，跟马鞍山结合了不解之缘。霍修女被分派的工作就是教书，因为圣堂叫做圣日室堂，所以这间小学校呢就叫做圣日室小学，学生不是很多，所以修女就要一脚踢教数学啦、国语、唱歌、图画、英文。他说马鞍山人都对修女很好，他说很记得马鞍山的村民，很多谢他们，总之谁帮谁了，你又帮我，我又帮你。为霍修女来说，当年的教书不单只是传授知识，更加重要的是将天主的道理教给这些流落到马鞍山的人。他们可以说萍水相逢，但是就见证了天主的救恩。讲到这里，我要停一停先。下一集我将会继续跟大家继续分享这本书里面的其中的点滴。我将会讲一下在这些神父修女之下所生活的教友，他们的生活的经验。下次再见。
Glory to the Lord. Glory to the Lord. 曾说没有神，没有神去可靠倚行近，独自面对一切的变更，另有人曾说遇见神，遇见神会感觉到太真，落里便有一对手抱紧。
相信吗？耶稣必不使你软弱与苦恼。相信吗？陪你走出荒野。相信吗？耶稣彰显于世，照耀这天际。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相信吗？耶稣必不使你软弱与苦恼。相信吗？陪你走出荒野。相信吗？耶稣彰显于世，照耀这天际。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感觉到太真，落里便有一对手抱紧，渐渐靠近。